第63集。据估计，神经细胞每释放一个量子的乙酰胆碱需要1到4个钙离子。如果没有钙，电信号是电信号，化学信号是化学信号，两者没有关系，命令无法下达。被唤醒的乙酰胆碱与肌细胞膜上的受体结合，又诱导肌浆网内的钙离子大量进入细胞质，使得细胞质内突然变成高钙的环境。这是钙的第二个作用，就是与肌钙蛋白结合，促进肌肉收缩。由此你可以发现，要完成一个收缩的动作需要钙的支持。同样，如果钙不能及时的撤走，肌肉将一直收缩下去。所以当一个人出现小腿肌肉痉挛时，一定要马上意识到可能是因为缺钙，而且此刻很有可能全身的平滑肌也都处于缺钙的状态，也会痉挛，有可能会同时出现呼吸道痉挛、哮喘、血管痉挛、血压高、子宫痉挛、痛经、膀胱痉挛、尿频。因此一个痛经的人要知道自己很有可能该补钙了，一个高血压的人也应该知道补钙可以降低血管平滑肌的收缩，从而对降血压有帮助。我在临床上每次遇到高血压的患者，总要问一句，你喝牛奶或者酸奶吗？10有8 9回答是，我基本上不喝，我最喜欢喝粥吃咸菜。往往我再补充一句，你还爱吃面条？病人乐了，是这样，真准。治疗时，我一方面会告诉他们，吃咸菜和吃面条会造成盐摄入过多，另一方面要求患者一定要喝牛奶或者酸奶，一天要喝500毫升，比一般人要多一些，这样才能把以前亏欠的养分补回来。当然，说到肌肉组织，就一定不能少了蛋白质。许多健身的人都在努力补充动物蛋白，这个方向是对的，因为运动时所需要的蛋白质很多，肌细胞的细胞膜也好，细胞里的肌球蛋白、肌动蛋白也好，都需要从食物的优质蛋白质获得氨基酸。另外，铁离子在肌肉中起到了传递氧的功能，铁不足自然氧不足，氧不足，葡萄糖在线粒体里氧化产生的能量就会少。因此营养师总是不厌其烦地跟大家说，不要偏食，红肉要吃，猪肝也要吃。神经组织最容易被饿着的指挥系统。神经组织是4种组织中最复杂的一类，大脑脊髓中有人体主要的神经组织，四肢、内脏、血管周边等全身各处都布满了神经纤维，像网络一样把人的各个部位连接在一起。神经细胞主要包括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。神经细胞的特点是具有传导性。如果你不清楚神经元细胞长什么样子，大可以把神经元看作是一棵长势旺盛的树，树干代表神经元的轴突，起物质运输和向外传出信息的作用。树枝和树叶则代表神经元的树突，起物质交换和接收信息的作用，这样接收信息和传出信息的结构基本完成。但是信息要在许多神经细胞之间进行传递，神经细胞之间怎样传递信息呢？靠突触，就是两个神经元细胞之间的接触点，它们之间不是像我们互相握手那样连在一起，而是有缝隙的，这个缝隙叫做突触间隙。突触前膜是上一个神经元的，突触后膜是下一个神经元的。前膜里吐出神经递质化学物质，后膜接收到这种化学物质，于是后面的神经元立即兴奋起来，把信息继续传下去。很多神经元绑在一起传递信息，比如我们有时候不小心把胳膊肘磕了一下，会有一种手麻感， 像过电一样，这是尺神经被撞击所致。而尺神经里有 N 多神经元，你磕的地方是一组神经的树干，轴突外面围了一层外衣，很像树皮，叫做髓鞘，起绝缘作用，类似于电线外围的绝缘层一样，避免电信号的相互干扰。我有一个朋友得了带状疱疹，在腰部巨疼，两个月了还在疼。他打电话向我咨询，我首先对他前一两年的饮食做了调查，结果发现他吃得非常素。他很不解，吃素现在不是很时尚吗？现在不是都提倡清淡饮食吗？我笑了，人是杂食动物，不是食草动物，清淡不等于吃素。由于吃得太素，造成你身体抵抗力下降，因此出现带状疱疹。带状疱疹是周围神经损伤引起的，一般来讲，病毒感染一周基本上应该过去了。你现在都两个月还在疼痛，说明神经细胞轴突外面的髓鞘损伤一直没有修复好，神经总在短路，当然很疼。他的声音变得大了起来，啊，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吃了半天药都不管用，原来是短路了。那怎么能把短路的问题解决呢？我回答，很简单，多吃动物类食物，比如肉、蛋、奶、鱼，另外吃些内脏。他听了我的话，马上行动，每天吃两个鸡蛋，还去超市买肝脏来吃，很快腰部疼痛消失了。聪明都是吃出来的。大脑里的神经细胞有800亿到1000亿个神经元，神经元细胞相互联系非常复杂，人工智能只能模仿部分脑功能。我在神经内科工作了26年，后来做神经加营养的工作，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是物质决定精神。完好的精神活动一定是在大脑所需物质电机完整的平台上进行。而一个人吃的食物里缺乏养脑的营养素，大脑的思维就会出现问题，要么痴呆精神分裂，要么抑郁焦虑，最轻的是失眠。前面讲了神经元和突触，神经元细胞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、磷脂和胆固醇，尤其大脑中磷脂含量更高，几乎占到了成分的一半。许多微量营养素对大脑都是宝贝，比如锌、碘、维生素 B1、 维生素 B12。 那么突触中当作信使的化学物质是什么？我们把这类化学物质叫做神经递质。不同的神经递质代表着不同的信息，有悲伤的，有欢快的，有帮助记忆的，有告诉你赶紧睡觉的。地质不同，神经细胞传出的信息不同。虽然神经种类很多，但大多数神经地质需要的营养素都是蛋白质类。